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讲家庭系列的第二次啊，特别是讲那个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刚刚这个video 我们已经看到其实这个小孩子的心意，他所表达出的家庭问题的严重，并且是对我们的儿女的影响的程度是怎么样的。那今天我们回到新约当中，会看看保罗是如何教导我们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的。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我们会念两节圣经，其实意思是差不多的。第一个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四节，好，我们一起来。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养育他们。第二段圣经是在哥罗西书的三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好，谢谢。这段时间你如果关心一下北美的新闻的话，你会发现好像恶性事故特别多，特别是在恶性的家庭当中发生的这种事件，有一些是非常违背人伦的底线的事情的发生，比如说一个儿子把他的母亲给砍了，而且非常残忍地肢解他母亲的尸体。然后呢，我在9月10号正在 LA 的时候，我打开 CNN 正好现场直播，一个中国留学生，原来是纽约附近的一个大学的数学系的博士，用刀砍他的女同学，可能他的学妹，很残忍地砍，还砍自己。然后警察警告他不听，结果五枪毙命，最后那个被他砍的这个小女孩 也毙命。那这种事情的发生，你很多时候的解读可能会把它仅仅停留在这个人他本身的心理状况，或者这个人本身的情况。但是我想背后如果我们深究的话，你会想到的是他的原生家庭到底会出什么问题。就像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在夫妻生活当中出现一些状况的话，你可能需要回去思考更多的是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原生家庭的背景是不是对他现在的婚姻产生很大影响。我想肯定是这样。然后呢，你又会发现当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儿女的影响也是非常的严重。所以保罗在这里有两次提到在新约时代基督徒教养儿女的原则。今天你知道我们中国的传统常常在于什么？我们对于儿女的命令式的教导，或者是管束，或者是鞭打。但是我们很少像圣经这样的去引导我们看父母当怎么样用合乎圣经的正统的属灵的原则去管养我们的儿女，我们很少。所以保罗在这里至少我看到是有三个基础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教养我们的儿女。第一个就是父母教养儿女的伦理基础，在这里说你们做父亲的，其实就是做父亲跟什么母亲的。圣经当中如果说我的弟兄们啊，他的意思就是弟兄姐妹们啊，所以他说我的父 你们做父亲的实际上还包括什么母亲。所以你们做父母的，你们做父亲母亲的，你们为人父母的应当怎么样来教导儿女呢？不要惹儿女的生气。这里面你就看到一个人伦的关系。你知道基督教我们很多时候很担心我们只是把基督教信仰看成一个宗教，但是我们失去看待它更多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什么关系。所以当我们在谈到家庭关系的时候，父母跟儿女关系的时候，首先一个重点就是关系的建立，我们跟我们儿女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而这个关系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一个正确的人伦关系，或者正确的伦理的关系。那么如果继续解读的话，我看到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什么？我们与我们上帝之间的关系。你跟上帝的关系直接决定了你教养儿女的关系，同意不同意？声音这么少，极大多数人有问题啊，很多人不同意。你这小子又在大放厥词了，对不对？你去看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为什么很多牧师的儿女他出问题啊？其实严格的说，是我们牧师跟神的关系是有问题的。我刚刚讲过，你如果一心扑在工作上，你一心扑在教会里面，你忽略了你的家庭跟儿女，这样的父亲的角色在家庭是缺失的。你在圣经的总原则当中，如果你连自己的家都不能够管理好，你又如何管理上帝的家？所以你就看到，一个正确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一个好的关系会影响我们跟我们儿女的关系，这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什么？我们跟我们配偶的关系，或者说我们夫妻的关系，我们夫妻的关系也影响了我们跟儿女的关系。为什么呢？第一，在这个夫妻关系当中，最少还有三个层面可以去思考。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跟我们父母的关系，因为我们跟我们的父母的关系很多时候取决了我们教养我们儿女的关系，同不同意？因为谢谢你，太响了一点，有点让我有点怕。你是女高音，可能就是我们被怎么样教养大的，很多时候我们就什么会教养我们的儿女。好比说，你的父亲从小跟你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养了不教养是父亲的责任，教的不严格是老师的懒惰。你就会影响，你就知道你在你教育儿女的身上，你要养还要什么教。但是如果你的父亲从小，你在小的时候他就酗酒，他就打老婆，他就外面赌博搞女人，他就会在你的心里面造成一种很没有安全感。两个结局，第一个，两个结果，一个你溺爱你的孩子，因为你在你父亲身上受过的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你不想再出现，所以你要溺爱你的孩子。第二个结果就是你像你父亲一样去虐待你的孩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我们父母的关系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第二个含义是什么？你知道吧？是我们的内在的孩童的关系。有没有觉得你的太太有的时候在家里像女儿一样？有的时候觉不觉得你的老公怎么像一个像儿子一样？是因为他在里面啊有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因为他的很多的原因，由于家庭的原因、原生背景的原因，他在小时候很多需要满足的内心的需要没得到满足，他很多时候在他自己的家庭、原生家庭当中，他的愿望没有得到实现，甚至很多正常的需要被什么被压制了。而这种的内在的需求就影响到他什么以后的家庭生活，连工作都是啊。我今天早晨神就特别提醒我一件事情，对你们不要太苛刻。因为我小时候我父母逼着我要读书，要考第一，要考什么，要考什么，要将来得诺贝尔奖，然后呢我的思想就是要努力，要很努力的工作学习，要拼命的发愤图强，所以所有的时间都是工作时间。所以后来我发现我对你们要求太严了，每个这个父母是助理牧师被我压着，就是赶快去做这个事情，每周40个小时不算，叫你们60个小时，最好像我一样80个小时，对不对？不对的。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有一个没有长大的孩童啊，是我心底里面的问题。因为我在我小的时候我很皮啊，我小时候真的捣蛋的不得了的一个孩子，你知道吗？但是我妈妈就没有让我捣蛋出来，你知道吗？所以里面被压得有点变态啊。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里面啊，我们有一些欲望，我们有一些需要，我们有一些愿望，我们一些正常的需要，因为我们小时候种种原因，我们没有得到发展，没有成熟起来，所以我们把我们这个内容带进我们婚姻生活，带进我们的家庭生活，带到了我们甚至对待儿女的管理的生活。最后一个才是我们跟我们孩子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培养我们的孩子。所以你就看到这里面是有三层，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跟我们跟我们孩子的关系，都是构成了整个什么我们基督教教育儿女的关系当中。很多时候只生一个好的政策，至少避免了一个危机，就是什么？就是 爱这个不爱这个。你要在家庭，这特别是大家庭当中，如果有五六个弟兄姐妹的时候，哎呀，这个是要命的事情啊，真的是要命的事情。圣经当中有没有这个例子啊？我告诉你，偏爱是带来祸根的。我再讲一遍，你们千万不要只爱这个不爱那个，而且还要做出面。我告诉你，在你家里面埋定时炸弹。你看看，你看看以撒跟他的利百加两个人交叉，一个爱老大，妈妈什么爱老大，爸爸什么爱老二，结果两兄弟一辈子不和，影响他们一辈子啊，对不对？然后我看到一个家庭，六个弟兄姐妹，妈妈爱老大，最还爱最后的两个，中间三个不爱，真是这样啊。然后你就会看到这六兄弟姐妹的关系一辈子影响，紧张的不得了，还影响到他们下一代，影响三代人，整个家庭是非常扭曲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按照一个正常的人伦道德伦理的标准去喂养我们的家庭，去引导我们的家庭，而我们把我们人性当中一些比较罪的东西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在我们家庭当中的时候，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影响。我曾经看到一个八零后的年轻的父亲写的一篇文章，他说啊，他是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长大，他父母都是工人，很普通的。然后呢，他说父亲把他生出来之后呢，因为他们没有预备好，父亲很年轻的时候跟母亲就怀孕了他。没有时间给他，然后父亲老是在外面吃饭喝酒打架搓麻将，然后回到家里呢，就把一些负面的情绪发泄在孩子身上。母亲稍微好一点，母亲至少知道让他吃饱，让他穿暖，让他有地方住， that's all。 但是呢，很多时候当父母发生问题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成为他们发泄的工具。所以这个孩子后来成长的还就是在很畸形的环境当中，他还很努力的，很坚强，就像我们很多的中国人一样，我们在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是成长了。但是长大之后，当他成为一个 group leader 的时候，他的很多的问题就出来，他发现他的生命中严重缺乏自信心，严重缺乏，他没有办法，当整个 group 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些问题，去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因为从小他的教育当中他是被压制的，他是被什么一种扭曲的家庭环境所捆绑的，所以他内心的这种真正的自我的能力啊，他是被捆绑的，他没有办法再把自己的潜质把它发现出来。甚至他说曾经发生过一次，就他小的时候，他后来 recall 他童年16岁的时候他曾经自杀过，因为父亲对他的虐待，以至于他吃了奶奶的50片安眠药，结果被救回来。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面，很多时候，哎，很多时候说，哎呀，牧师你讲这些负面的东西干什么？你为什么不在教会多讲一些正面的东西，好像是阳光的东西？我告诉你，我们的问题，我们的人，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敢面对现实啊。我们把任何的东西都粉饰得好好的，但是在这个粉饰的后面，我们的问题非常严重。为什么国家鼓励那么多人要去读心理学？为什么中国社会现在那么多的心理障碍的病患？是因为我们不敢面对我们这些在里面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用勇敢的心去诚实的面对。9月21号，我刚刚回到北京的时候，我就听到原来那个前几年那个加拿大有一个很严重的案子被破了，又是华人，所以我不知道这华人在加拿大社会的形象到底会怎么样。一个28岁，他杀他妈妈的时候大概只有25岁不到，广东的人把他母亲杀掉，很残忍，用锤子砸，而且砸了头之后还用枕头把母亲闷死20分钟。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到一个人的心灵可以扭曲到这种程度。后来 警方去调查他的时候，他就说因为他小的时候他的初恋被他的母亲扼杀了，而且他的生活当中一辈子被母亲父亲捆绑，所以他觉得他只要把他母亲干掉他就自由了。就是这样一种扭曲的人伦，你懂我意思吗？在这种情况下面极端的爆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回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去想，刚刚我讲到我们跟我们父母的关系会影响到我们跟我们儿女的关系，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到我们跟我们的儿女的关系，我们跟父母的关系不单单影响我们夫妻的关系，还影响我们儿女的夫妻的关系。所以中国人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你看看那西方人很简单， cousin 就是 cousin， 一个 cousin 全代表了，对不对？我们有表姐表妹表姨父表舅 表舅妈，我人家 auntie 就是 auntie， 你有阿姨姨妈姑妈姨父什么一大堆，对不对？我们就是比别人复杂嘛。但是当我们复杂也没关系，我们要有清楚的理得很清楚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多很复杂的亲情关系伦理的关系是交织在一起，没有一个正当的渠道去梳理它，而积聚在那里你会看到带来很多问题。我刚刚讲过父母的关系影响我们，我在瑞典碰到一个母亲，他们家五代基督徒，很厉害啊，他很自豪地跟我说他的就是第五代，他的曾祖父第四代的，他说是中国第一代的牧师，1890年中国第一代的。后来我就发现他做的事情不像基督徒啊，特别是在他教养儿女的，因为我们可以在教会，我们可以读圣经，我们甚至可以参加门徒培训，我们甚至还口里声称我要得胜什么，但是你实际到生活当中你就是看得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儿子长大，他跟妈妈说我长大想做出租车司机，然后妈妈就跟他说你没出息。哎，我听了这个话我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想做一个出租车司机就没出息了呢？然后妈妈就说就像那些倒垃圾的，哎，我小时候也是妈妈这样教我的，你不好好读书你长大就跟他那样去倒垃圾。你们有没有被教导过啊？你们的妈妈都比我健康，对不对？我想不是的。然后呢这个问题就来了，这个爸爸是个瑞典人，这个爸爸就不同意啊。爸爸说儿子长大想当出租车司机有什么不好，他靠他的那个能力去养家糊口，并且对这个社会有贡献，能够做一个好的出租车司机，我们上机场的时候都希望这个出租车司机可以按时把我们送到，对不对？不要心理变态把你扫反方向开你就麻烦了，对不对？哎，后来我就发现原来这个姊妹她的父母就是这样教她的，因为父母跟她说你长大不要开垃圾车去，你要开轿车啊，你要做一个有钱有势的人，这是我们的文化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少教育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个正直良善的一个正常人，对不对？好了，他到了瑞典，他移民到了瑞典之后，他的这个观念也对到瑞典带领他的孩子了。其实他不知道在瑞典开垃圾车的人是很风光的，你知道吗？你真的，你我不相信，我告诉你，你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开垃圾车的做垃圾清洁工人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么有尊严这么有价值。我才不要去做什么中南海里面做什么位置呢，风险政治风险多大，我还不如去开垃圾车，我告诉你。但是这样的思想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没有过，我们从小就是给我们儿女灌输的不过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对我们的儿女是非常毒害的，以至于我们正常的人伦次序全部被搞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曾经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他后来就感叹，因为父母重男轻女，所以当时两兄妹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妹妹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因为是女孩子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所以父亲就给儿子读大学没有给女儿读大学。然后这个事情爸爸现在已经80多岁90岁了，这个事情影响他们一辈子，甚至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因为妹妹跟哥哥总是在比嘛，要竞争嘛，然后我比不过你不是因为我输给你，是因为什么？父母不喜欢我。所以这个力量就影响到下一代，所以到了孙子这一辈孙女这一辈还要比较，害死孩子啊！ 这种比较，扭曲的比较，把正常的一种家庭关系给破坏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二，父母教养儿女的圣经基础，你看这里说什么？这里说是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要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养育他们。在哥罗西书3:21说什么？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啊？就是什么？你们做父亲的，因为你们本身的心里面的一些问题，做父母的因为心里面的一些不健康的原因，而跟儿女相处的时候，你会带出一些负面的东西。好比说，我们常常会对我们的儿女说一些非常伤害他们的话，你这个没有用的东西，你不是我养的，你怎么这么笨呢？其实他自己也很笨。所以有个笑话，就是说嘛，有三种什么叫笨鸟先飞嘛，其实最笨的一种鸟是自己飞不起来，他生个鸟叫这个鸟飞。就是这样啊，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啊，我们不敢面对我们的祖先，我们的文化遗产当中的一些丑恶的东西啊，我们还把它带进基督教啊。我曾经看过一个原来我以为非常健全的近前的家庭，母亲很辛苦把孩子长大，然后呢五六个孩子在家里，因为父亲过世的早，所以他怎么办？儿子懂事很比较捣蛋，他想了一个办法要控制儿女，就是说，哎，圣经不许你这么做。结果儿女个个在教会里面听话的不得了，出了教会的门就捣蛋的不得了。因为什么？他里面的一种正常的人格并没有让他发展呢，有里面一种正常的生命的价值取向，你要让他经过一些东西的。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怎么样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做对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讲的这些话做的这些事会伤害我们儿女的心灵，以至于我们今后的一辈子都被影响。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你要帮助基督，你要帮助儿女跟上帝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我想请问我们今天的父母们，你们有多少位每天跟你的孩子一起祷告的？有没有？我相信一定有，但是我敢保证不会太多。我们中间有多少位父母，我们每天跟我们的儿女是一起读圣经的？我相信有，但是真的不会太多。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我怎么样按照圣经的原则去教养我的儿女？我自己都不知道圣经里面的教导到底是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会断章取义。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帮助孩子建立跟神的正确关系，很多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然后你会知道，如果你可以帮助他，你让他学习听到上帝的声音。什么叫上帝的声音？就是上帝在他心灵里面对他的感动。然后更重要的就是，你不单单让他听到上帝的声音，你还让他学习顺服上帝的声音，顺服上帝的带领。问题就来了，什么叫顺服？顺服我在这里说是凭着圣灵的能力，是按照圣灵的感动去顺服，是按照圣灵的力量去顺服，不是凭着意志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绝对不是凭着意志力。我敢保证你要凭着意志力去顺服，你最终必定失败。你现在为什么没有失败？是因为你的难处不够大，你信不信？所以你觉得你可以，你可以凭着你的意志得胜。错。你再看全本圣经，仔细看仔细看，每一次讲到顺服必定跟基督耶稣或者跟圣灵连在一起的。没有基督耶稣，没有圣灵的能力同在，是不可能顺服，不可能得胜的。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比较倾向容易的是什么？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意志力。对不起，我不接受这个，我承认我失败。我凭意志力的时候，最终让我知道我是多么的软弱。今天很多时候 这里面又涉及到我们中国文化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讲，很重要很重要。因为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是第一没有恩典的，我们没有恩典的，所以我们带你看我们教会这么多年，在基督教到中国200多年了，我们一代一代的出来的基督徒都是什么，实际上我们是孔夫子的门徒啊，我们哪里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只是我们外面造了一个皮士说我们是基督徒，实际上我们是孔丘徒啊，我们是孔丘的子弟啊。因为什么，我们还在一而再再而三再重复一件老路，就是修身养性齐家，然后就能够治国安邦平天下。我们把这套东西其实也带到我们的基督教的生命当中，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教会的生活，我们甚至我们的灵修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搞不清楚什么是恩典呢、啊？因为我们一谈到恩典，那么我就不要努力了吗？你就看很多很多百分之多少的基督徒，多大的比例的基督徒会说到，哎，我难道就不要努力了吗？我难道就不要去读圣经去祷告了吗？你会看到我们很容易就把这东西作为什么对立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其实在我们教养儿女的生活当中是一样的事情啊。你会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当中的方式在教养我们的儿女，不是用什么圣经的话语。我上周讲完之后，有一位我们的弟兄，非常可爱的弟兄，他礼拜一就回应我了，他写了一个很长的一个东西，他表达一下他对于他自己的理解，非常好。这个弟兄他写得非常好，他认为，哎，他说牧师这个，特别是对于这个打孩子，那他引用了差不多6处以上的圣经，都是箴言书里面所说到是可以打孩子的这个说法。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那箴言书13:24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愚昧蒙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等等等等。那箴言书这一段的确有相当大的篇幅，大概有6节圣经是提到要杖打儿女。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就到底我想我上一次也没有说不可以打，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打，对不对？我希望大家真的不要随意，特别是不可以随意打，但是能够的话尽可能不打孩子。那么这圣经明明在箴言书又讲了要打的嘛，怎么理解呢？我想在这里最重要的是管教。因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读圣经一定看原则啊，一定找原则看，而不是看文字，否则的话杖打，那你就要拿真的拿杖啊，还有这个杖长短圣经上都没有详细描述，你怎么办呢？我想圣经的原则是要管教，是管教。至于管教的方式我们可以谈是不是，但他后来有一段写得非常好，他说能够打一下就不打2下啊，等等等等，非常好。而且首先是要赞赏跟接纳，跟孩子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然后呢，有了亲密的关系再加上管教，就是可以达到顺服。那圣经里面这些讲法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太容易的，甚至包括很多牧师在教养儿女上面是失败。我看台湾一位有名的牧师，我不提他的名字了他就曾经在他的一本书里面提到，他说当时以为圣经说要管教孩子要打骂，他还不容易啊，他说拿起棍子就可以做了嘛。但是最容易做的事情往往是最难的事情，而且达成的效果有的时候跟你的期待是正好相反的。而且这些严厉管教的背后，很多时候造成的这种心理的伤害，跟儿女对你的这种潜在的对立情绪，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家庭。我个人认为要非常小心在管教儿女上面。因为什么叫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去管教，首先就是你自己要服在圣经的权柄之下嘛。你自己都没有在圣经的带领当中去生活，去面对，你怎么样能够按照圣经来管教你的儿女呢？所以你就看到教会常常会发生的事情，在教会最热心最服侍的这些弟兄姐妹，他的儿女常常是最捣蛋的。 因为在教会里面他不敢发出来，他一出去完全给我们像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另外一种局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需要管教你们的儿女，但是慎用方法，特别是慎用圣经。因为再讲哦，旧约虽然有这六节五六节圣经在箴言里面说到要管教，甚至用杖打，但是在新约里面没有。你要知道，我们基本上认同是新约的原则是完成了旧约，是在新约的总原则。新约不是律法，是恩典。旧约给我们看到律法，律法叫我们什么？死。律法叫我们什么？知罪。新约是什么？告诉你，你不能，在神凡事什么都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在这里面就看到新约的总原则，爱跟恩典是远远超过了旧约的律法管教的。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你不要去惹儿女的怒气，比你去打他更重要啊。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自己在成长的经历当中有一段我觉得非常非常艰难，因为我跟我父母的关系整体上还是不错的，特别是我跟我的父亲非常关系好，而这个父亲他呢从来不打我。但有一段日子呢，我发现我跟父亲的关系突然很紧张。什么事情发生呢？是原来我进入了那个叛逆期，我13岁左右的时候进入叛逆期，我就发现我父亲，我看我父亲什么事情都不对的。然后呢，我也不压制我自己，其实不压制也是好的，如果压制可能就不正常了。所以我就会挑战我父亲的权柄。然后呢，我的父亲他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他也不知道我进入了叛逆期，实际上这个时候是这个叛逆要很好的化解的，所以他用了一个很高压的方式来压制我。然后我就发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的关系出现非常紧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多读一点儿童少年的教育方面的书籍，我也鼓励你们多参加一些婚姻家庭亲子教育方面的讲座，因为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跟我们儿女好的关系，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儿女的困难到底在哪里，也帮助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去管教我们的儿女。难就难在这里，是按照圣经的标准来管理，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以为好像拿起棍子就解决问题的，而是在心里面你怎么样去引导他。最后，教育儿女，父母教育儿女的实践基础，伦理的基础，圣经的基础，现在我讲实践的基础，就是什么？他在这里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生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什么意思？你首先要按照主的教训去做啊，你首先要按照主的教导去行啊，这就是榜样啊。如果我自己没有一个榜样在我的家庭当中，我怎么样让我的儿女他可以按照这个榜样去做呢？家长，做家长首先我们自己要有谦卑的心啊，这个很难了，这个在我们华人当中特别难。我是父亲，我是母亲，你就应该什么听我的，这是我们的传统嘛。但基督教的教导不是这样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耶稣的教导正好相反啊，你首先需要谦卑啊，而且圣经说在后面的要在前头，不要阻挡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在天国里只有他们谦卑的，像他们这样的这些小孩子，他们才真的在天国里面的。所以你有没有谦卑的精神？你有没有谦卑的心态做父亲母亲的？你有没有这种献身精神和你愿不愿意学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能够在管理你儿子的儿女的方面成为榜样。第二，你想孩子与众不同，对不起，你先自己与众不同啊。你想你孩子在言语行为各方面表达出耶稣基督的这种生命的力量，哎 come on， 你自己啊，你自己先成为这样的一个父亲啊。你如果你不是这样的母亲，你的儿女不会这样的。然后第三个，你不要想着去改变孩子，你也不要准备改变他，因为呢 你不想改变你自己，你只想改变你的孩子，你不会成功的，你肯定不会成功的。就像我不想改变你们的，我只想神改变我。如果我只想你们改变，我告诉你，我必定失败的。所以我求主给我力量，让我能够先改变，哪怕一点点，哪怕多一点点，然后我们中间的人，我们就会一点点的改变。家长对孩子的基本的态度，要知道，我们做家长的不是超人，不是强人，不是完人，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所以你承认你自己有心情好坏的时候，所以请你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千万不要管教孩子，因为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管教孩子，你带出来的很多怒气必定伤害你们的关系，伤害你的孩子。然后呢，你也知道你有的时候是清醒的，你有的时候是糊涂的，请你也要注意，有的时候不是你孩子做错，是你自己记错了。你不要以为他们不及你，他们才比你聪明呢，他们十几岁比你这个三十岁五十岁的人脑子快多了。你讲过的话他十辈子都记得，特别是你伤害他的话，他记到永永远远，还要到耶稣基督去告你状。还有就是我们在有些事情上强，有些事情上就比较软弱，所以我们需要增强我们在上帝面前给我们恩赐的那部分，而不要运用我们软弱的那部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需要得到尊重，你的孩子也想得到尊重，你自己需要得到公平，你的孩子也想，你希望得到友善，你的孩子更想，你希望你在你做得好的时候被人鼓励，你的孩子难道不想吗？你在你做得不够的时候，你希望人家理解你，谅解你，鼓励你，宽容你，你的孩子不想吗？你的孩子更想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好的珍惜你们的关系。儿女，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给我们的产业。产业是什么意思啊？孩子是产业，就是说父母你只是管家。这是跟儒家的文化很不同的教导啊。儒家是看我们是父母的产业，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个传统叫养子防老啊，对不起，这很难了。今后你看这个独生子女，一对父母生一个，另外一对父母也生一个，他们两个结婚再生一个，这一个人要养六个人啊，你怎么防？不可能的嘛。而且现代社会越来越是这个趋势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看到这些，你就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观念已经远远的落后了。所以我曾经讲过，我上一次就讲，今天还要讲，你要赢得你的孩子的心，首先你自己要服在权柄之下。如果你不服从上帝的权柄，你不要指望你的儿女他会听你的，他表面听你，他心里面就像那个儿子拿锤子都说不定啊。不是在吓你们，是真的，这个事情就在我们身边发生，而且还不是一起两起啊，这实在是应当引起我们很严重的警告警醒啊。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再不好好地养育我们的儿女，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引导他们，最终吃苦的是你们自己啊，是我们自己啊。而我们的社会如果都是这样一个不健康的家庭的话，你知道这个定时炸弹随时引爆啊，而这个社会会成怎么样子呢？今天人类的婚姻制度正在面对瓦解，家庭制度正在面对很严重的冲击啊！而我们既然愿意按照耶稣基督的呼召，愿意跟上帝在上帝面前立约，我爱你一辈子，我要跟你一起把这个孩子养大的话，那请你，我请求你们，我恳求你们，我祈求你们，也按照你们在上帝面前所立的这个约，用爱，用宽容，用上帝的恩典把你的孩子引导长大，而不要再按照我们原来以为的那套方式啊。所以你自己首先要服在上帝的权柄下，你这样才能够什么，把你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也服在你的权柄之下。而且你最重要的是让父母最重要的是不是让孩子听你的话，是让孩子听上帝的话。你最重要的是你要好好自己活在上帝面前，有建筑， 有见证，所以你能够帮助你的孩子也尊重你，尊重你的神。否则你的行为，当你羞辱上帝的时候，你的儿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永永远远的，他不单单恨你，他也恨你的神，他也恨你所相信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按照圣经，以自己的行为的生命的影响力，榜样的影响力，来影响你的儿女。我那天我经过上海机场，我很惊奇的发现，我刚刚 check-in 进去，看到一个妈妈在骂她的两个孩子，骂得难听，就在骂她自己，我他妈，就骂她自己，你知道吗？哇，我真的是，这还是你还生这个，你还是这个妈，你还生他们出来的吗？哎呀，真是。然后呢，走了没几步，就看到另外一个小孩子冲着他骂，啪，我去。哇，我说这是你生的孩子吗？10米呀，中间距离只有10米呀，让我惊奇的发现，这就是代表了今天中国社会的两大趋势，养育儿女的两大趋势啊，可怕吗？然后当这些人将来长大，成为这个国家社会的中梁砥柱的时候，你这个国家不摊掉才怪了，对不对？所以要我们什么中国梦啊，什么不要那么伟大，我们只要从我们健康的引导我们的孩子，教养我们的小孩子开始，你就会发现上帝必然使你的家庭幸福，使你的父母儿女关系正常，也使这个社会稳定，国家昌盛。